刚才尤其芳弟兄已经说了，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若歌教会一年一次教育的主日。刚才要不讲，我本来想考你们的哈，我想八成都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啊。那昨天我们有教育特别聚会，我们请了Dr. Dale 夫妇，在这边有超过250位无论是主日学老师、同工或者有负担的，昨天有一天很好的聚集。那今天就继续要强调教育事工，那我们只讲学习神的道，然后教导神的道。所以今天的题目学习神的道，它的意义是掌握天国的钥匙。教育的事工是教会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各位都熟悉大使命，主耶稣升天之前留下的大使命，在大使命里面的最后一句话，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不但是去传讲主的福音，乃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怎么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传了福音，为他们施洗，继续不断教训主耶稣的吩咐，教训神的道。如果想教训神的道，我们就要先学习神的道，要熟练神的道，自己遵行神的道，然后才能传讲神的道。在圣经里面用很多比喻描写神的道非常重要，比方神的道像粮食，我们吃了能够成长；神的道像种子，种在心里，结果30倍、60倍、100倍。神的道像细雨，滋润草地，滋润我们的心灵。神的道像甘霖，像朝露，像明光，像灯台，像磐石，像镜子，像清水，像烈火，像大锤，像利剑。这10几个比喻，每一个你都可以好好思想，每一个也都可以讲一篇道。但是今天早上我只讲一个，神的道好像钥匙一样。主耶稣告诉彼得，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等一下我要解释。这钥匙的意义就是神国的真理，就是建造教会的真理，就是神福音的真理，就是基督徒生活的准则。神把钥匙交给彼得，能够产生极大的功能，应该释放的就被释放，被捆绑的就被捆绑。耶稣也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其他的门徒们，同样我们也都能够掌握天国的钥匙，能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人。但是你一定要得到这些钥匙， 你一定要得到许多钥匙，你一定要得到正确的钥匙。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许多的钥匙，为什么正确的钥匙。那么现在我预备跟各位分享四方面。第一方面，钥匙是什么？第二方面，钥匙做什么？第三方面，钥匙要正确。第四方面，钥匙要先得到。钥匙是什么？钥匙做什么？钥匙要正确，钥匙要先拿到。第一，钥匙是什么？钥匙就是神的真理，钥匙就是神福音的真理，钥匙就是神国真理的知识，钥匙就是建造教会真理的知识。为什么能够这样讲？我要请各位看另外两节圣经，你就能明白。先看马太二十三章，马太二十三章第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十三节，我们同声来念，请。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这里主耶稣提到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好像用钥匙把它锁起来了，把天国的门关了。那为什么这是指着天国的真理知识而言呢？再看一节，请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二节，路加十一章第五十二节，我们同声来念，请。你们律法师有祸了，因为你们把知识的钥匙夺了去，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阻挡他们。这跟马太那是一样的意义的。那一些律法师、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把天国的门关了，把知识的钥匙夺去了，自己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他们非常熟悉旧约圣经里面的道理。旧约圣经预言神要差遣弥赛亚降世，神要差遣救世主来到人间，神要高这一位弥赛亚做人类的救主。旧约的圣经真理的知识，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先明白，但是他们拒绝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不认耶稣就是基督，他们把耶稣不但是当成普通的人，也把耶稣当成敌对神的、亵渎神的，所以后来要把他钉十字架。这一些文士、法利赛人、律法师有了旧约的知识，却不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好像用钥匙把天国的门关起来了。那么耶稣来了，耶稣就问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当彼得清楚宣告你就是基督， 就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然后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耶稣就把钥匙交给彼得，以后交给众门徒，历代以来继续交给所有基督徒。所以在座每一位也是蒙耶稣交付了天国的钥匙，这个钥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带钥匙你打不开门，你就进不到房子里面去，没有带汽车钥匙，汽车就不能够开动。监牢的门如果有钥匙打开，犯人就能被释放，当把门关起来，犯人就被捆绑。彼得拿着天国的钥匙，耶稣说，凡你所捆绑的天上要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天上要释放。每一位基督徒，神继续不断把许多许多神国真理的钥匙给你，把建造教会的钥匙给你。我们知道在整个四福音，主耶稣讲道的里面只有两次用到教会，就在刚才我们读的马太十六章还有马太十八章，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他前后都是讲天国的临到。第十八章继续讲论天国子民的态度相处，如果得罪了对方怎么样解决，讲到教会，告诉教会若不听教会当作外人一样。也许我需要很简单的把教会天国的关系一点点说明，今天重点不在这里，但是我要强调天国真理的知识，也就是教会建造真理的知识，这就是天国的钥匙，这就是我们要不断学习神的道，要教导神的道。我们知道天国简单的意义就是神在人心里作王，天国就是神统管的权柄在人心里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接受神作王，接受神儿子主耶稣作王，神的王权实现在我们生命中，神的国就临到我们中间了。神在我们心里作王，需要人肯悔改，所以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悔改就是过去背向神，现在转向神。当我们背向神，就做许多神不喜欢的事；当我们转向神，我们就承认我们的罪过，我们就接受神的拯救，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所统管下的人。当你悔改转向神，寻求神的拯救，这就是虚心的人，就是邻里贫穷的人。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是他们的？大家说，神的国就临到了，神在人心里掌权，这叫做天国，这叫做神国的临到。但是什么叫做教会？教会是接受神统管的人在一起团契，所有肯接受耶稣做主做王的人在一起敬拜神，在一起彼此鼓励，在一起彼此配搭侍奉，在一起传讲神国的福音。当天国临到，当人悔改信靠主，神的国实现，这一些人就成为教会，所以天国产生教会。 教会继续不断传讲天国的真理，传讲神国的知识，神国就继续扩张。所以本来为因，然后产生的果，果就产生因，因就产生果，所以因果就互相的循环。天国临到是因，教会产生是果，教会传讲天国的福音又是因，天国继续的扩展又是果，天国的扩展又产生教会的增长，这又是果。所以天国教会是因果互相的循环，但是先有天国临到，后有教会的产生。天国的真理，神国的道理，神国的知识，当我们越来越掌握，越来越清楚，也就越来越明白教会怎样继续不断的增长。而这样的一种真理的知识，我们需要学习，我们需要追求，我们需要继续不断来明白，若不然我们就缺少钥匙，没有钥匙我们就无法实现主耶稣希望我们捆绑和释放的功能。那么现在我讲第二点，钥匙做什么？钥匙就产生捆绑和释放的功能。那么捆绑和释放有当时候的犹太背景，当时犹太人生活的社区有他们的严谨规条和习俗，他们严格遵守律法，到了安息日就必须守安息日，他们的饮食有洁净的礼仪，他们的各种生活有他们的规条，如果违反了他们的规条，会被他们隔离到另外地方去，不可以跟当时的社区的人能够正常的交往，这叫做捆绑。如果这个被捆绑的人他改正了，他就按照规则守安息日，他按照洁净的规则，不管是饮食，不管他们的各种聚集，就可以回到社区的里面，这就叫做释放。所以什么叫做释放？合于这一些条例就能产生正常的交往了。什么叫做捆绑？不合于这些条例，他们就被拒绝在交往的里面。耶稣讲这些话有这些背景在里头，世界上的人怎么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人，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能够跟神有正常的交往，能够跟神的子民有正常的交往，能够享受神国里面的福气，那就必须被释放。若没有释放，就不能够享受天国的福气。那么什么叫做释放？我们知道神的道又大能，神的真理能够释放。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方在神学研究上相当困难的问题，人为什么会信耶稣？到底人信耶稣是人的自由意志做的选择，或者人信耶稣是上帝特别把信心给了你？这是一个很久争论的问题。我今天早上不预备讲这些问题啊，我要讲的是圣经有一句话给我们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很好的提示。保罗说这样的话，他说信道是从什么来的？两个字，大家说，听到来的。听到是从什么来的？四个字，大家说啊，四个字啊。好，基督的话来的。这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很要紧的话。保罗他是很有名的布道家，也是很有名的神学家，但是他强调一件事，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当耶稣的话能够传出去，会奇妙的产生果效。我们搞不清楚，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当神的话传出来，圣灵就会做工。圣灵做工，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但圣灵做工，人就会悔改，人就会认罪。那么圣经也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认耶稣基督为主。那么圣灵怎么会感动？当这一个人听了神的道，听了基督的话，听了神的福音，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不了解很多事，你不要一定要了解，但是你一定要传讲神的道，你一定要传讲基督的话。若不传讲神的道，若不传讲基督的话，他没有听到，没有听到，他就无法信道。请各位再跟我说一遍，信道从什么来的？大家说，从听道来的。听道从什么来的？基督的话来的。那么我们要好好学习基督的话，学习神的话，我们要追求神的话，我们去传讲神的话，你就能够经历神大能的话要释放该释放的人。彼得在五旬节站起来讲道，他也搞不清楚神怎么做工，但是当他大胆传讲神的道，引用旧约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当他讲完了道，3000个人就悔改信耶稣。我们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能力。当神的道传出来，基督的话传出来，圣灵会奇妙做工的。不管这个信是神特别赐给他，还是神已经给的自由意志，他会信，总之人就信了。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面论证这一些的话语，比方说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是神所赐的。信心神怎么赐给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鼓励劝诫所有的人，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都来信吧，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就是劝人来信，但是你不传讲神的道，他不能够听到神的道，他就无从信从神的道。所以神的道有大能，不但彼得传讲3000人悔改，以后腓力向一个人传讲，埃及阿伯太监，他也很快悔改信主。以后彼得到了哥利牛，一家人就都信耶稣了。以后彼得到了腓立比、吕底亚，一家人听了道就信主了。所以神的道是带着能力，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明白很多神奥秘的事情，但是简单的事情我们明白，那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他的门徒，也交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如果你不好好掌握你的钥匙，你就没有办法去释放那一些应当释放的人。不但我们信耶稣因为神的道，基督徒的成长也是因为神的道。今天我不花很多时间讲这一面，过去讲过很多了。神的道像粮食，让婴孩能够长大成人，若不吃东西，这个孩子就无法成长。那神的道也像光来引导我们 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走光明的人生大道，不要走到偏差，不要在黑暗中摔跤。神的道像清水，能够用神的道借着水把我们洗净，成为圣洁。因为神的道能够产生我们思想的改变。人犯罪堕落，不仅是外表行为的问题，更是内心思想的问题。思想的改变，唯有神的道到我们里面，神的道常常充满我们，你的思想就被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神的道也好像宝剑，能够打败魔鬼，能够得胜仇敌。神的道带领我们过一个得胜的人生。神的道带来了释放的功能，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要好好追求学习神的道，要好好掌握神所给我们的钥匙。那么神的道也带来捆绑的力量，就是让那一些违背神道的人，他们得不到神的福气。神的道当传在那一些拒绝人的面前，他们拒绝了神的道，就失去了神的福气。当彼得在主耶稣复活之后到处传道，也向大祭司、官府、长老、文士，那一些杀害耶稣的人传道，那一些人禁止彼得传，不听彼得传的道，他们失去了神国的福分，他们就好像是捆绑，得不到福分。希律王杀害了雅各，把彼得关到监牢里面，不要听神的道，以后他被虫所咬死了。许多许多犹太人在当时第一个优先听神的道，保罗每一次到各地传福音，先到会堂里传讲神的道，犹太人拒绝，甚至把保罗赶到境外，甚至用石头打他。以后保罗、巴拿巴就跺下脚上的尘土，就离开他们，然后到了外邦人中间，外邦教会就被建立起来。当拒绝神的道，就是拒绝了神所赐的福气，就不能够享受神的恩典，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你是拿着天国的钥匙，这天国的钥匙能够释放那一些接受的人，也捆绑了，也就是拒绝神恩典，没有办法临到了拒绝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们所从事的是何等严重的事情，他身上有基督的香气，这个香气能够叫人活，这个香气也能叫人死。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责任甚重，你就不敢轻忽的在神的道上面不追求，你就不敢不好好学习神的道。神的道在基督徒中间也非常重要。刚才我们念的圣经，主耶稣说，弟兄得罪你，你私下跟他讲，把神的真理告诉他，他不听，带两三个人把神的真理告诉他，他还不听，就告诉全教会，全教会把神真理告诉他，他还不听，把他当外人一样。这个事就发生在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有人犯淫乱，也不肯悔改，大家无所谓。保罗说这样不行，如果犯淫乱的是在教会里面，要慎重的停止他来聚会，不可以再来教会里聚会，要暂时停止，除了不可以剥饼，连聚会都不可以。活在淫乱中不肯悔改，这需要被保罗所讲的赶出教会，那就是神真理的一种界限。在神真理的里面我们需要持守。到了公元一世纪末，以弗所教会居然很多人传讲异端， 当时的诺斯底主义盛行，他们否认耶稣道成肉身，所以老约翰就宣告，凡是拒绝耶稣道成肉身来的人，那是敌基督的，我们不要接待他们，不要与他们来往，那就是神的真理，神的真道会产生了捆绑的功能。当你知道这样慎重，这样严重的一种情形，对于神的道我们不敢轻忽，所有基督徒应当学习神的道，应当追求神的道，我们遵行神的道，传讲神的道，让神的道产生释放的功能，也带来捆绑的功能。现在讲第三点，神的道这个钥匙要正确。既然这个钥匙这么严重的功能，你一定要正确啊！主耶稣也是很严格的要求，要正确啊！耶稣问门徒们：“众人说我是谁？”啊，众人就随便说啊，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米，你是先知里的一位，你是施洗约翰又活过来了啊！那耶稣说：“好吧，他们随便他们讲，但是要紧的是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感谢神，这句话讲对了。那彼得这一次是被耶稣称赞，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啊！这不是人指示的，不是属血气指示的，是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天父把一个正确的答案指示彼得。耶稣接下来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那么不过各位注意一件事情，在这一句话的下面，最后耶稣说的是什么呢？耶稣不让他们去传讲他是基督。为什么？主耶稣来了，他就是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彼得也讲对了，耶稣也把这个钥匙给他，岂不是应当叫他努力去传吗？不要他传，为什么呢？因为彼得只拿了一把钥匙。如果我们好好去原文去查考的时候，你就觉得这里很特别。我们中文没有翻出来，英文圣经翻出来了。这个钥匙不是单数的一个字，钥匙是多数的钥匙，所以英文圣经的确是翻成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God， 许多许多钥匙，不是一把钥匙。彼得拿了一把，彼得拿什么钥匙？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对的，一点都没有错。但是耶稣不要他去传，因为彼得还不懂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耶稣接下来跟他讲，人子必须上耶路撒冷，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第二把钥匙，但是彼得根本不懂，所以彼得马上转过来说：“主啊，万不可如此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主耶稣就严格的要求了。这一次转过身来，刚刚称赞彼得，马上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就把第二个钥匙提出来了。基督是干什么呢？基督是做王，不是政治的王，不是军事的王，乃是在人心中，因为他的爱，我们乐意尊他为王。耶稣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 第三天复活，这是基督要做的事。然后耶稣告诉门徒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又把一个钥匙给他，怎么样跟随耶稣，怎么样做耶稣的门徒。然后耶稣又说，将来人只要在荣耀里面驾云降临，主耶稣必荣耀再来，而且要按作人所行的公义审判世人。这一位耶稣基督是荣耀的主，再来的主，审判的主。神要把许多真理启示给他的众门徒，天国的钥匙，重要匙，继续不断要给他的门徒，让门徒们能够继续不断去打开，释放当释放的人。弟兄姊妹们，以后耶稣整个教会建造的真理知识继续不断给门徒。所以弟兄彼此得罪怎么办啊？这个得罪是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真理，耶稣也把怎么办来告诉门徒。如果我们希望好好能成为神钥匙的保管者，你要追求多面的真理，学习神诸般的真理，遵行神诸般的真理，来传讲神诸般的真理。当然我们从传福音开始，领人从撒旦权下归向神，然后继续不断，耶稣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教会继续在真理里面建造，让教会是神真理的根基，教会是永生神真理的根基。我们能够把神的真理在教会里面越发的广传发扬光大。但愿我们每一位不是只拿一把钥匙，如果你只有一把钥匙只开一个门，你需要更多得到神给你的钥匙，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of God。 神要把诸般的钥匙给你，神要让你在正道上得到诸般充实的造就，然后能够运用这些正道产生神所能做成的工作。现在最后讲一件事情了，钥匙你一定要先得到才能产生功能。主耶稣说，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考你们一个问题，捆绑或者释放，请问是地上先还是天上先？请回答。好，答案答地上哈，你们按中文都对了哈。中文，凡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啊，哪一位专门学中文的，能不能告诉我说他们答的不对？没有人专门学中文，好，算了哈，我们中文都不错了吧哈，都起码知道这个是对的。啊，凡地上捆绑，天上也捆绑。所以地上先，天上后。那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任何神的工作是神先还是人先？请回答。那应该天上先还是地上先？不答我什么意思啊？那么如果都是神在先的话，为什么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到底哪一个先呢？啊，那么在这里啊，是圣经里面相当难解的一节经文。啊，为什么难解呢？因为中文实在不大好翻译希腊文的文法。啊，这个文法就是天上也捆绑，天上也释放，这个文法是叫做将来完成式，它不是将来式而已，是一个 被动的将来完成式。那么这个如果直接翻啊，我们用可以这样翻，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将是已经被捆绑的。这个是这个希腊文文法里面的意义。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将是已经被捆绑的。那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什么意思？你看看一节圣经就明白了。请各位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九节到十一节，《使徒行传》十八章九到十一，大家同声来念，请。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刚刚开始传道，碰到困难，主在夜间异象给他显现，不要怕，只管讲，只管讲。结果保罗讲了一年零六个月，建立哥林多教会，但是神早都说了，在这个城里面我有许多的百姓，神要在这里把许多百姓找回来，神早都讲了。请问哥林多这个一年半保罗传道建立教会，这些工作是神先还是保罗先？请回答。这很简单了，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是天上先还是地上先？请回答。天上先。这就解释了什么叫做将来完成式。凡我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将是已经被捆绑的。凡保罗去传道要建立的哥林多教会也好，别的教会也好，是天上所已经在拣选，天上神已经在感动做工的，神的旨意已经计划的。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你想成为神所能用的人，你就需要先了解神的旨意，你要照做神所计划的，照做神所想望的，你就能够去实现地上的捆绑，实现地上的释放。当你去照做神的意思，释放和捆绑，天上就实现这个释放和捆绑。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照做这样的意念，神的意念去释放和捆绑，运用这个钥匙？我们就要好好学习什么？大家一起说今天的讲题嘛，是不是哈？我们就要好好学习神的道，然后掌握天国的什么？请大家说。愿我们每一位若哥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一年一度的教育主日教育主日我们大概推动的不够那么努力积极我今天早上在广东堂讲道的时候问他们那个时候他们一个答不出来，他们还在想今天几号干什么有特别今天是4月25号，大家告诉我有什么特别？请回答。教育主日教育主日就是提醒各位好好学习神的道，好好遵行神的道，好好教导神的道。如果各位有机会，你们可以先从教导主日学开始我们教会主日学需要同工的，每一季好像120-130个同工这个就在这里吧，就在那边这是我们主日学的大校长他管很多小同工的请问100多 200。各位如果有负担，慢慢学习教导神道，你们从小孩教起啊，不是小孩好骗的意思哈、啊，小孩开始比较简单，然后服侍他们。你们想参与服侍，请你们去跟这个啊赵宏泽啊，赵宏泽啊去报名啊。赵宏泽他每一季给你们安排、啊，可以轮流，不会一个人坐太久啊，大概一季两季，然后休息一下。在做参与来教导神的道，去教导的人呢、啊，他会下更多功夫去学习神的道，他学的时候自己就去遵行，所以教学相长是真的啊。我们教会每一季都需要200个主日学童工，儿童的，那么还有青年的，还有成人的。不过成人呢，不是你们报名就接受了哈、啊，报名还要看看你合不合理，合不合适啊？但是也欢迎报名。成人的像这个啊，也是舅，你们我们教会两个舅哈、啊，都是搞教育的。这个王佐元啊，王佐元弟兄啊，请也站一下好不好？成人，你们如果有负担参与的话，向王佐元弟兄报名啊。那我们以后会强迫你到礼拜三上课啊，然后呢，考你，看看可不可以教别人啊。如果你有很好的基础，礼拜三也可以不必上课。可以参与在所有教学神的道的工作里面，愿神赐福若格教会，神借助他的道来赐福他的教会，借助他的道来赐福基督徒，愿我们每一位好好学习神的道，来遵行神的道，来教导神的道，来掌握神给我们天国的钥匙，好不好？好，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但愿你怎样指示彼得，你也常常指示我们，让我们真能掌握你国度宝贵的真理，让我们掌握你要赐给我们天国的钥匙，让我们能在你手中作为器皿来释放来捆绑的功能。哦主啊，我们深知何等慎重，这是你看得起我们把这样重的责任，把钥匙放在我们手里，赐给我们来切慕的心，来追求的心。愿你恩待在若歌属你的子民，我们恭敬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各位起立。